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夏梦狂诗曲》，作者君子以泽，演播雅鱼，后期东东宝。第十二乐章，不速之客。他一溜烟跑到了厨房，没过一会儿，依然卷着袖子的裴师进来了。
小曲非要做饭，拗不过他。
森川光的眼睛对着窗外，整个面部的表情因放松而显得柔和。刚好，小诗，你过来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裴师疑惑地走到他面前，他摸索着拉住他的手，把一个厚厚的 CD 盒子放在他的手心。看见上面印着的名字，裴师的眼睛悠然睁大。
红发神父。
小曲说，决赛时你打算让你的小提琴手演奏维瓦尔第的四季，刚好这里有他的 CD， 就给你带来了。这里几乎所有名家演奏的版本都有，交响乐、小提琴、钢琴的演奏版本也都很全。一提到迫在眉睫的决赛，裴师的双眼就不由自主放空了。
决赛第一轮参赛曲目是帕格尼尼炫技曲，月月选了第十七首随想曲，到现在拉的就像浑身器官都错位一样，反正第一轮都会被刷下来，就不费劲让他练四季了。森川少爷，你别听姐胡说。
这回轮到裴曲探头了。
月月练得很辛苦，拉得很好的，我姐她的要求让他听上去就像个变态。
森川光的眼睛歪了起来。我知道，当小诗鼓励一个人的时候，才说明这人没希望了。他要求那么高，是因为他对这个人有所期待。裴师耸耸肩，无所谓他们怎么说，径直把 CD 取出来放到唱片机里。第一首是四季第一乐章《春的四架钢琴合奏》，和最常听见的小提琴版相比，少了一些宏伟，多了一些轻灵，但依然生气勃勃，洒脱灵动，带着春暖花开的清新愉悦。听着听着，好像连带窗外的枯枝都已慢慢生出了婆娑的绿叶。裴师跟着曲子点头打着节拍，顺便拿起 CD 盒子看演奏者的名字。
哦，四个都是大师啊，难怪这么好听。
森川光脸上带着微笑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第一首曲子结束后，就是经典的小提琴协奏曲版本。裴师打的节拍从点头换成了微微摇晃身子。
月月要是能练到这种水平就好了。
很快，第一乐章出现小提琴独奏快板，裴师随着节拍开始打响指。
真好听。
音乐稍微安静的时候，森川光终于轻轻说道，小诗真的很喜欢小提琴，每次听小提琴曲，你都会笑得很开心。裴诗摸了摸自己的脸，
你怎么知道我在笑？
能听得出来，你很开心。这时裴曲的声音从隔壁传过来，
姐，我下楼拿个邮件哦，一分钟就上来，菜不会糊的。好。
裴诗答道，毫不在意地转过身去，不受影响地继续打着节拍。
我开心那是因为这首曲子很欢快吗？哦，下面这段是我最喜欢的。
他跟着听完大半首曲子，一边看着 CD 盒，一边喃喃说道，
都说钢琴是乐器之王，小提琴是乐器之后，我觉得蛮有道理的。
怎么说？
没有哪种乐器能像钢琴那样可以模仿整个交响乐队的演奏效果，它的音色也是最动听的，无论你怎么弹，就算弹错音都不会难听。同时它还可以为任何乐器当伴奏，很具包容力。钢琴是当之无愧的乐器之王，还是一个相当具有包容力的人群。
那小提琴呢？裴师抬头想了想，
小提琴尖锐而娇贵，单人演奏时根本无法为别的乐器伴奏， 一旦破音，就像女人尖叫，比钢琴弹错音刺耳多了。只要它出现，就一定会夺走听众的注意，变成演奏的重心。哪怕是在交响乐团中，它也经常扮演最重要的角色。所以，小提琴应该是一个挑剔、任性又傲慢的王后。三川光点点头，这么说来好像真是这样，只要钢琴和小提琴合奏，一般钢琴都会变成背景乐。想到三川光是弹钢琴的，裴师觉得这样说有点不大好，清了清喉咙，那是因为钢琴如果演奏大声，小提琴的音量就会被完全盖住，所以国王才会安静地宠着他的王后嘛。不过国王很温柔，却也花心，可以同时宠幸好多乐器，无论什么音乐在他的衬托下都可以变成天籁之音。可王后离开了国王，最多就跟王公大臣大提琴鬼混一下，而且都远不及和国王合奏那么美妙，只能选择独奏。啊，怎么这么说觉得小提琴好可悲。说着说着，裴师已经完全陶醉在了乐器拟人的世界里。小师。裴师心不在焉地回答道，如果你的手不好，我就永远独奏。他顿了顿，我只和你合奏。刚好这时整首小提琴协奏曲也到了尾声，最后一个音节落下时，裴师呆了一下。啊！凉风吹拂着枯树枝，三川光坐在窗前，手指在微光中有些发白，他的眉眼是薄薄的晨曦，脸孔却因背光有着旧肖像般的俊美阴霾。他淡淡一笑，没事，你去看看小曲的菜做得如何了，我好像闻到了一股烧焦味。裴师吸了吸鼻子，赶到厨房去。裴曲不在厨房，锅里的菜果然都烧糊了，他赶紧把火关了，把锅取下来，然后去裴曲的房间，却从门缝里看见他正皱眉在看一封信。裴师在门口静站了片刻，后退一些，清了清喉咙，
小曲混蛋，你把菜烧糊了。啊，好的，我马上来。
他快步走出来，把信件揉成一团丢入门口的垃圾桶。吃饭的时候一直是三川光在和裴师说话，裴曲心不在焉，习惯性地帮姐姐夹菜，发现他碗里的菜已经快要堆成个小山包时，他一挑起一边眉毛看着他。裴曲怔了一下，很快有些无奈地笑了，
姐，你要多吃一点哦。
晚饭过后，裴师送三川光下楼，再回来看见裴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双目无神地看着电视。他没有开灯，荧屏的光在他脸上照下一道又一道的彩光，直到他在门口站了十多秒，他在低声说道，
姐，我不想参加决赛了。
为什么？
我没信心。
裴曲半眯着眼睛，显得有些疲惫。
肯定会输的。
裴师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
你复赛里的分数是最高的，怎么可能在决赛输掉？
裴曲答不出话来，只是又往沙发里缩了缩。
我就是不想参加了。
裴师沉默地走到他身边坐下，把一张信纸举起来。
是因为这个吗？
黑色的云朵缓缓游动，已盖住了月亮，化作魔鬼之手盖住了苍白的脸孔。裴曲的脸也变得苍白，只剩下了电视屏幕照来的灯光。那张白色的信纸很大，上面却只有电脑打印出来的一行小字。
小曲，那首恋声曲很寂寞啊，你是否想起了泰晤士河最后一班游轮上的月光？
裴曲的嘴唇也开始发白，一切美梦都消失了，
一切幻觉也都消失了。残酷撕裂黑暗，滋生而出的是赤裸丑陋的真实。往事的记忆化作了黑夜，从高处虎视眈眈地拥抱着他。他压低声音问道，
写信的人是夏娜吗？
裴曲只是迟钝地摇摇头。
那到底是谁？
裴曲还是摇头。
姐，别问了。
小曲，这件事我们必须面对。当年你不计较就算了，但现在被人再次提起，就不能造成更多的伤害。
复赛那天，我遇到了柯泽，当时他过来抱我，我看见了墙角跟过来的夏娜。
裴时觉得身体发冷，但还是残忍而冷漠的一字一句说道，
当年游轮上的那些人到底是谁指使的？你觉得是不是？
他如此咄咄逼人，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利剑，直刺入裴曲心中最脆弱的地方。他的嘴唇微微发抖，已因紧张而有些干裂。他凝视他的眼睛许久，终于用力摇摇头，
别问了。
小曲，我不希望你在。
他扶着他的肩，死死地盯着他，
你告诉姐姐，你觉得是谁指使的？
裴曲的身体抖得更厉害了，额上甚至渗出薄薄的汗。终于他提高音量吼道，
别问了。
他终于崩溃了，脸因情绪激动而变得通红，眼中也流出大颗大颗的眼泪。
姐，我求求你不要再问了，真的，我求求你了，我不想说，求求你。
裴时被他的反应镇住，但很快他抱住他，紧紧地搂住他瘦削的身体。
对不起，小曲。
他紧锁着眉，眼眶红得像兔子。
都是我的错，姐姐当年明明答应过爸爸要保护你，可是姐姐还是这么没用。如果当时受罪的是姐姐就好了。
乌云渐渐走了，月光拉长他们地面的影子，房间却是荒凉的空壳，只装了两个透明的灵魂，以及渐渐侵蚀灵魂的黑夜顿重的呼吸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《夏梦黄诗曲》。全国音乐大赛小提琴决赛当日，吸引千万观众的不仅仅是优秀参赛者的表演，更重要的是那一排坐在评委席上为众人熟知的面孔，大部分都是国内外的著名音乐家，每个人的名字说出来都会让人联想起一串串精彩绝伦、堪称经典的国际级音乐表演。但是摄像机镜头打得最多的莫过于正中央一个留着金发的发福妇女。令裴时惊讶的是，这个人他是见过的，这是复赛时那个说他手指骨折的意大利女人。比赛开始前，所有选手上台为主持人一一介绍，他们都能感受到这个意大利女人审视的目光，并在与她对视后认真地挺直脊背，仿佛又是害怕又希望得到她的赞赏。直到镜头打在胖女人桌子上的名牌上，裴时才看见了上面的字迹 Marika Ricci。 她错愕地盯着这个胖胖的外国妇女，讶异地微微睁大了眼睛，这个人竟然是 Ricci 夫人。几年前犹如希腊女神一般高挑贵气的 Ricci 夫人，那个用一根 G 弦就能在交响乐中奏出悲壮小提琴曲的 Ricci 夫人，
还记得自己曾经在欧洲参加过他的独奏会，当时他提着雪白裙边走上演奏台，将小提琴架在脖子上的瞬间，万籁俱寂，没有人再愿意出声，打破来自天堂的音乐。裴时怎么都想不到，当年现代小提琴家可望不可及的提琴女神，竟然转眼间就变成了这样。西方人的身材真是比异形还要奇特的存在。还没能从 Rich 那边的错愕中走出来，小提琴比赛已经开始了。他这才回过神来，让自己集中精力观察比赛的走势。第一轮第一项是炫技曲，参赛者可以从帕格尼尼三首随想曲里任选一首表演。除了前台的演奏乐，赛场后台里数十个小提琴手来来去去，小提琴拨弦声、擦弦声和琴盒开关声奏出杂乱的交响乐，充斥着偌大的房间。韩月月看着裴氏用松香替他擦弓毛，自己调琴的手却有些发抖。裴师没有抬头，但也听出他拨弦的声音有些不对，于是淡淡地说道，月月，你又开始紧张了。韩月月似乎很想表现得洒脱一些，所以捏捏脸说，
我哪里是紧张，是那些摄影师把我的脸拍得好大，我在想要不要去拔牙瘦脸。
裴师的目光随着松香在弓毛上移动而移动。
拔一颗牙会减少 22% 的咬力，拔两颗减少一半，拔三颗就只剩下 37%。 拔完了天天喝稀饭吧，还可以减肥。
哼，你又开始笑我。
韩月月气馁地靠在墙上。
如果出问题肯定会被观众骂死的。
裴时轻轻吐了一口气。
月月，你太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了。
韩月月有些赌气地撅了撅嘴。
哼，怎么，这都有错吗？
如此在意别人的言论，是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是谁，需要他人的评价来组成对自己的认知。如果人家觉得你好，你就觉得自己好。人家觉得你坏，你就觉得自己坏，那恐怕你一辈子都会这样焦躁。毕竟人的想法总是在变，不是吗？
你说的对。
韩月月揉了揉自己的卷发。
可是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。我总是惹你生气。
裴时吹了吹琴弓，把它递给韩月月。你会变成非常优秀的小提琴家。韩月月的眼神瞬间变得清澈起来。
真的？
是。
虽然裴师还是和以往一样，连多几句安慰的力气都省了，但就这一个事让他瞬间变得充满了勇气。他握紧琴弓，用力点点头。
诗诗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
听众朋友，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夏梦狂诗曲》，作者君子以泽，演播雅鱼，后期东东宝。更多精彩有声书尽在喜马拉雅，感谢您的收听。